弟兄姐妹，在这个复活节的早上，大家好。此时此刻呢，在我的脑海里呢，就有一首主日学儿童主日学的歌曲，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听过吗？这是英文的，它的歌曲是这样子 ：God's not dead, He is alive. God's not dead, He is alive. God's not dead, He is alive. I feel Him all over me. 耶稣的复活是铁一般的事实。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的信仰是枉然的。但是感谢神，透过神的话语，我们可以确实的知道耶稣复活了。不但是如此，我们那些信耶稣的也同样的在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也与他一起的复活在他的荣耀当中。弟兄姐妹，好不好，今天早上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好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主耶稣。耶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复活了，让这个复活节的生命，主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露出来，让这复活节的盼望再一次的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燃烧起来。今天早上当我们看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来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我们的耳朵能够打开，能够听到，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以致我们能够回应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敬拜你，求你继续的带领着我们，也帮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来讲解你的话语。谢谢你圣灵，你来工作着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人是谁吗？看过他的表演吗？我想可能在我们当中没有多少人是他的这个年代的。他的名字呢叫做 Harry Houdini， 或者呢中文叫做哈利胡迪尼。他是世界闻名的逃脱大师，很多时候呢，他的表演呢，让观众呢深深的抓住了他们的心，而且呢，观众很多时候呢，尝试了用不同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呢，让他来把他关起来。怎么样子的方式呢？比方说把他关在这个棺材里面，埋进沙堆里面，他也能够逃出来哦。把它绑起来，放进布袋里面，再用那把绳子把那个布袋给绑好，然后把整个布袋丢进河里面，这个逃脱大师还是能够逃出来哦，厉害吧？也因此呢，他全世界各地呢都有许多观众很愿意的呢来观看他那个很扣人心弦的表演。这位逃脱大师真的是实在，他的本领太厉害太大了，看到吗？不但是这样子哦，他也把他自己锁上去，而且呢，他最厉害的表演呢，就是被锁住了呢，还是能够在一个仅限的时间呢逃脱出来啊，逃来逃去，这里表演那里表演。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一个最终他不能够逃脱的，在1926年10月31日，在美国的一家医院，哈利·胡迪尼逃脱不了死亡的手掌心，当时他享年52岁。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就有那么一位虽然死了却逃脱了死亡的权势，他至今还活着。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我们所敬拜的那位耶稣。他战胜了死亡，那个坟墓是空的，阿们吗？今天早上 我想跟大家呢来思考的、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呢，怎么样子在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子的来改变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都是有起有落的，但是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遇见了耶稣，那我敢跟弟兄姐妹肯定的是，耶稣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今天早上呢，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那第一个复活节的时候，来看看两位耶稣的门徒，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很绝望的，而他们如何在绝望当中遇到了耶稣，以致呢他们的生命重新的燃烧起来。今天早上让我们在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来读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故事来的啊，经文可能有一点长，好不好？请弟兄姐妹耐心跟我一起呢来读一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呢进入我们的内心里面。同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路。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正交谈讨论的时候，耶稣就自走进他们，和他们同行。可是他们的眼睛模糊了，没认出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一边走一边谈，彼此谈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人中有一名叫葛留巴的回答，你是在耶路撒冷的旅客中唯一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的人吗？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事呢？他们对他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一个先知，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祭司长们和我们的长官竟把他们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这些事发生到现在已经3天了。还有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去了坟墓，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他们看见天使显现，就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发现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不是必须要受这些苦难，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了他们做了解释。他们走进所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天快黑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坐下来和他们用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 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亮了，这才认出他来。耶稣却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我们讲给我们讲解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岂不是火热的吗？于是他们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看见十一个使徒和与他们正在一起的人聚集在一处。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于是两个人把路上所遇到的和耶稣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弟兄姐妹，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呢稍微把它列出来呢，列成四个情景啊，四个部分。哪四个情景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故事里面看到的，就是这两个门徒，他们呢在往着孤独的啊，在往着啊这个旅途走着，往一个村子，而且呢他们是啊在深思着的。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呢，我们看到了耶稣亲近了他们，问了他们三个问题，而在这当中呢，耶稣最终显明了给他们看，以神的话语教导他们，而以致他们的内心是燃烧着的，因着真理而燃烧着，以致最终呢，原本是孤独是忧伤的，但是最后呢，他们却为那永活的耶稣呢做见证。今天早上让我们一个一个的来探讨，来跟随着啊这个门徒的道路，而以致呢我们也来反思我们自己生命的道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也祷告你在思考的当中，愿你的生命也同样的遇见耶稣。首先在这个第一个情景的时候，我稍微要跟弟兄姐妹说一点点有关于这个故事的背景。耶稣在还没有被拘捕的时候呢，之前呢，他时常在这块曾经是大卫和所罗门啊统治的地呢行走，在邀请以色列百姓呢一起成为神国里的一份子，以色列国并且呢 OK 我再说这边啊，邀请啊以色列百姓呢来成为啊神国的一份子，并且呢啊应允他们会有丰盛的生命。所以跟随他的啊门徒呢很坚信啊他将会是成为他们的君王，以色列国也将恢复到以往的繁华。他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是那位引进天国和推翻罗马帝国的辖制的那一位，而且把以色列带到一个辉煌的黄金时代。这是当时耶稣的门徒的心态，他们的期盼，他们所看见的，他们跟随耶稣的就是希望这位弥赛亚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然而就在那一个命定的星期五，神的儿子竟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是在城墙门外。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得到吗？如果你是当时耶稣的门徒的一份子，当时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子的？原本带着很热切的期盼，原本是一个梦想，开始透过这个人将要实现的，突然间因着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掉了，这整个的梦想就这样子的破灭掉了，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呢？弟兄姐妹， 我也想问你们，你是否可也是曾经像门徒他们一样的，把你的期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可能是你的丈夫，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事业，可能是你的梦想。结果怎么样呢？这是耶稣的门徒所面对的，他们失望了。同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里去。这个同一天，这个时间观念很重要，是怎么样子的同一天呢？这个同一天就是跟那群妇女在黎明的时候去发现了那个坟墓是空的，耶稣的身体不在，而有天使告诉他们是同样的一天。所以黎明的时候，那群妇女发现了这样子，把消息带到门徒内当中，可能这两个门徒也同样听到了，在场听到了这样子的事情。然而同样的一天，他们却带着伤心，带着失望，收拾起他们的心情，往这个村子里去，离开那伤心之地。在这里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呢，他们是带着忧愁离开的。他们的忧愁和绝望是为了什么呢？因为耶稣死掉了，那位他们寄予厚望的那位弥赛亚竟然死掉了了。也因着他们跟耶稣的关系也是挺好的吧，所以他们的心情当时是非常的忧愁，非常的绝望，非常的沮丧。不但是这样子哦，他们的梦想也破灭了。为什么梦想会破灭呢？原本以为这位就是那位弥赛亚，但是可能为什么他死掉呢？可能他就不是那么一位弥赛亚。与此同时，听到早上妇女们所带来的消息，让他们的脑子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想法，不知道怎么样子理出一个所以然来。所以弟兄姐妹，他们是带着这样子的心情离开的。你知道吗？这个情景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绝望，盼望被粉碎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可能对家庭的一些的盼望对生命中的一些的意义一些的工作上失去了那个梦想等等之类的，这些是我们生命中必须所要面对的。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绝望当中，他们依然的在行走上在讨论着这件事情。第二个景象，还没有，在这里呢，弟兄姐妹，有一个重点哦。重点是什么呢？还没有讲这个重点之前哦，认识这个姐妹是谁吗？俊敏弟兄，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啊，让她这样子的沮丧，这样子的茫然呢？其实不是哦，这是素心师母拍摄的很好的手艺，慧萍姐妹呢也很能够揣摩出一个茫然无助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弟兄姐妹，我想说，可能当时那两位门徒就像慧萍姐妹这样子的样子的一个表情，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很无助，很茫然，很绝望。弟兄姐妹，你们是否现在 因着疫情的关系，生命中也像他们这样子吗？我们来看第二个情景好吗？第二个情景讲到了耶稣的三个问题。所以呢，弟兄姐妹，他们这两个呢，就在走着走着，正在交谈讨论的时候呢，耶稣亲自走进他们，和他们同行，可是他们的眼却模糊了，没有认出耶稣来。这个情景的重点在于，这两个门徒很投入的在这个交谈与讨论当中，甚至当耶稣走近的时候，他们都认不出他来。在这里呢，想跟弟兄姐妹说，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是复活了，而在这时候呢，他拥有的是一个复活的身体，而他这个复活的身体呢，是跟他先前的那个肉身呢，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以致呢，你要辨认他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你仔细的看，会看得到的。我怎么知道呢？如果你看福音书，四本福音书的话，像玛利亚啦，还有彼得啦，他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不能够清楚的辨认耶稣，直到他们仔细观察的时候，他们才看到的。而且耶稣是亲自的走进这两个门徒当中。耶稣的问题问的是什么呢？你在第一个问题，你们一边走一边谈，彼此讨论的到底是什么呢？而且哦，为什么你们的脸上是那么多的愁容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们这么样子的伤心呢？也因着这样子，耶稣的这样子一个提问，这位葛牛巴却回答：嘿，发生了这么样子的糟糕的事情，你怎么会不知道？你是唯一的在耶路撒冷城的旅客，不知道这样子的重大的事情的发生吗？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啦。在这里，弟兄姐妹，想要跟大家说呢，它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两位他们在寻求，他们在尝试理解现在周边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他们要明白这个死亡，这个空坟墓这个基督这个天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也因此呢，在他们的讨论当中呢，那个重点是，那个中心是呢，耶稣基督啊。他们尝试要理解真理，也因着他们的心态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自己本身呢，就亲自的来走进他们身边。你知道吗？在马太福音七章第七跟第八节这么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找到，叩门就给你们开，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找到，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也因此，当这两个门徒这样子积极的在寻找的真理的时候呢，真理本身耶稣基督他就走进了他们。耶稣的第二个问题，什么事？到底是什么使你们这样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你们这样子的忧愁呢？哥留巴他的回答包括了三个话题，你可以在这里看到。首先呢，他讲到的呢这个话题呢是什么？第一个是耶稣的死。他认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但统治者像那个犹太人的祭司， 还有罗马的那些军官，他们却把耶稣定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原本盼望啊，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那位拯救以色列的。这是第一点，耶稣死了。谈话的内容的第二点是讲到呢，啊，耶稣呢预言到三天，这个三天是很重要的哦。看到吗？这个三天，这个三天呢，他们依稀记得他们的主曾经这样子跟他们说过，要注意三天，可能在三天里面呢，有非常的事情要发生。三天，他们，但是在这些门徒的理解，可能呢，他们认为三天后，这位救主呢，就要得胜了。所以呢，他就提到了三天。另外一个内容呢，他们提到的呢，是耶稣的空坟墓和困惑人的消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耶稣是否复活了？他不是死了吗？为什么他的身体不见了？等等之类的问题都在他们当时的脑海中。也因着这个情景，弟兄姐妹，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这世界可能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或者我们生命当中会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像怎么样子的事情呢？看到那只鸟吗？在这样子的暴雨中，这样子的来面对着可能所发生的事情，使到我们被误解、被抵挡、众叛亲离，生命中感到很无助，害怕死亡，家庭中分裂着，失去了挚爱的，害怕不公义等等的不好的事情，都在我们的生命中可能都要经历的。在这里呢，这位耶稣亲近了，听到了这些门徒在尝试理出生命中到底是怎么样子，耶稣就来了。另外一个重点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其实哦，问题的出现是在于这两个门徒，他们呢跟我们一样，什么问题呢？他们的不信和他们的目光短浅。所以呢，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这么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因着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目光的短浅，他们的不信，以致呢把那位弥赛亚呢活生生的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上帝却把他立为主，立为基督。所以弟兄姐妹，这两个门徒所面对的这个不幸的问题，这个目光短浅的问题，其实跟我们的现在的二十一世纪的门徒的信徒也是一样的。耶稣说的话你信了吗？圣经的每一句话你能够接受吗？还是你背着你自己固有的一些的想法而不能够接受上帝的话语？世界上确实会有很多的困难，我们人生中肯定也会有面对很多的问题，然而这个门徒所面对的不单是这样子，因着他们的不幸和他们的短浅的目光，他们无法理解明白上帝的作为，以致在挣扎着。耶稣的最后一个问题说到了，先知不是说过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的吗？所以耶稣开始呢，在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开始责备他的门徒了。 责备他们的门徒什么呢？说到他们的信心信得太，他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门徒本来是跟随着耶稣的，他们本来是更加的明白，更加的知道，而他们是应该是没有理由的。然而此时的门徒，他们耶稣称他们为无知的人。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了，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耶稣责备了他们，耶稣告诉他们这个死亡和复活是弥赛亚必须要经过的，这个必须很重要哦，不是可能而已，而是这个基督呢是必须要经过的。上帝原本的旨意就是要命定着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的罪受死，但是呢也因着埋葬复活了起来。这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计划并没有因为他的儿子而死了而没有完成，相反的，上帝战胜了死亡，透过耶稣的死亡。第三点，我们看到在这个这段这个情景当中呢，耶稣开始呢从先知而讲解什么呢？神的话语啊，而每一本书一本一本的来讲解，从摩西到先知当中一本一本的来讲什么呢？讲到关于耶稣自己本身的事情。我在想，那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查经班啊？耶稣亲自教导这两个门徒神的话语，也因着这样子呢，神的话语在他们的内心里面产生了一个火热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三个情景是什么呢？他们门徒燃烧在他们的内心里面是真理，而以致呢越谈越火热。在这当中我们看一下经文好不好越谈越好的时候呢，他们就走进了要去的村子。耶稣这个时候呢好像还要往前走哦，他们这个时候很重要啊，却强留了耶稣，说时候已经晚了，天快黑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这个很重要哦，也因着他们强留了耶稣住下来，怎么样子呢？我们看到耶稣跟他们进去坐下来的时候掰饼，他们就认识了耶稣，认出了耶稣。上帝开了他们的眼睛，而他们就即刻的认出耶稣来。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眼睛才开了，他们才认出这位救主就在他们身边呢？这到底为什么呢？为什么上帝没有之前就让他们知道了呢？好不好弟兄姐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这是因为呢他们邀请耶稣继续的跟他们在一起，进入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如果当时他们没有强留耶稣的话，刚才的经文强留耶稣进去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想可能耶稣就走过了，他们就失去了那个认出主的那个机会来了。而且不单是这样子，弟兄姐妹，这两个门徒呢，他们的内心里面呢，因着真理的显明让他们理解，他们的心呢是燃烧着的，而且被神的话语呢很强烈的撞击着，而以致呢神的话语被宣告着呢，他们心中在燃烧着。怎么样子他们就要有一个回应。耶利米书23:29这么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在耶稣的教导下，那个查经班 变得一个啊燃烧着生命火热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有着神的话语。本来是绝望的门徒，本来是很灰心很失意的，但是因着神的话语的真理的介入，因着神的话语的显明，把他们的绝望转了过来，反而他们现在有的是内心里面对神的火热。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耶稣因着他们邀请了进去他们的所住的地方，他们的眼睛开了，也因此可以跟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你是否像这两个门徒这样子啊，听到了神的话语，渴慕神的时候，你的心里火热，而邀请了耶稣进入了你的内心里面。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这么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而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起吃饭。这个一起吃饭象征着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象征。他们不但明白了神的话语，他们回应了神的话语，他们渴慕神的话语，把耶稣邀请了进入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也因着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行动，他们跟耶稣的关系建立了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第四个景象我们看到的第三个呢，也因着这样子呢，他们的心火热起来了。这两个门徒他们听了很多，看了很多神的话语被他解释给他们听，但是呢听到是不够的，他们要做出的是一个回应，来回应神。而他们的回应呢，就是邀请耶稣进入他们所住的地方，而以致他们邀请了耶稣，上帝才这样子开了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认出了耶稣，更加的心里为神而活的。以致呢我们能够看到第四个情景的发生，他们怎么样子呢他们就为那永活的耶稣做见证。这个第四个情景是一个很戏剧性的一个情景来的了。为什么呢？你们看看这个经节啊。于是呢他们邀请了耶稣，耶稣显现给他们看了，对不对他们认出了耶稣，耶稣就消失掉了。而怎么样子呢？耶稣消失掉了之后呢，他们在这里说到，于是他们立刻起身啊回耶路撒冷去了。多么想不到的事情。本来是在开始的时候带着一颗伤心失意离开他们所的梦想的一个地方，慢慢的走出去，没想到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呢，却突然间又转身了，回到了耶路撒冷。想想他们当时已经是晚上了嘞那个地方有25里的路要走嘞，可见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的脚步是多么的快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复活了，因为耶稣显现给他们看了，因为耶稣的真理在他们的内心里面燃烧着，他们带着这样子的火热，不管那个夜有多深，他们往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呢？为耶稣做那个见证啊！要告诉那些门徒，主耶稣复活了啦！也因此，我们看到的在这里来到了门徒所居住的那个地方，他们知道了西门彼得也遇见了复活的主，而在这当中他们都开始为上帝做见证。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其实是挺长的，如果你继续看从36节下去的话，而当他们在这个地方聚集的时候，耶稣又显现了，而不但是耶稣显现给他们看，用真理讲解给他们，耶稣在跟他们在一起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最终呢，耶稣说什么呢？你们这些见证我的复活的，你们也要成为我的见证， 到万民那里去为我做这样子的见证。也因此从失望中，从不明白中，耶稣的门徒在复活节的时候，因为遇见了这位耶稣，他们的生命彻底的改变了。弟兄姐妹，我说了这么多，我不晓得你们的心中是怎么样子想的，好不好？我快快的做一个总结。首先呢，弟兄姐妹，你是否像这两个门徒一样呢，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我不晓得你的生命的光景现在是怎么样子，是好是坏，是面对顺境，是面对逆境，是面对很多的挑战等等之类的，但是是否在你现在的那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呢，你是否让这位耶稣进入了你的生命？如果你还没有，那今天早上好不好，我鼓励你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让他跟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交流，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建立。另外一点我们可以总结的是呢，把你的期望呢交托给神，顺服给神。你看到在故事里面，耶稣的门徒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期望啊，他们对这弥赛亚的这个期望啊，他们不明白神的话语，而以致呢以为这位弥赛亚就是要来推翻这罗马帝国，然而他们失望了。弟兄姐妹，你信主也有一些的期望吗？你这些期望是按着神的话语向你的心说的吗？还是你自己想要的？好不好，今天早上就像门徒一样，是否能够把这些的期望交托给神，顺服神的旨意，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里面。第三个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是什么呢？求神给我们一颗理解的心。耶稣亲近了这两位门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交谈就是要寻求真理，他们的交谈，他们的焦点就是在耶稣身上，而以致因为他们有这颗愿意要认识耶稣的心，耶稣就亲近他们，就给他们讲解神的话语。弟兄姐妹，神的话语，神的心意不是只是给牧师长老们看而已，知道哎，神愿意他的子民都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而以致我们能够一起的跟神配搭着。另外一个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神的时间。耶稣走进这两个门徒的生命是正好，不早也不迟，刚刚好的进入了他们的生命当中。也因此弟兄姐妹，你跟我，无论我们现在的环境是怎么样子，我们要相信神有他的时间。我们要相信虽然在现在在新加坡我们面对的这样子的疫情，这样子的状况，我们要相信神有他的时间，他必定要出手来帮助，他必定要来拯救他的百姓。而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带着这样子的相信的心来，在这个复活节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仰望我们的神，好不好？好不好弟兄姐妹我说了这么多，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来神的面前来仰望他，好不好？求圣灵此时此刻接着神的话语来向着你的心说话。哈利路亚。亲爱的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拿走我们的不幸，求你拿走我们的目光的短浅，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主耶稣你自己本身身上，定睛在主耶稣你的话语里面。主啊，你帮助我们怎么样子的，主啊，从我们自己的那个期望当中能够被解脱出来，能够真正的主啊，把我们的期望降服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我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这样子的座谈敬拜你，主啊，为这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着，主啊，那些在生命中此时此刻面对着种种的失望甚至绝望的，主啊，你看着他们， 你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好不好，此时此刻如果你生命真实面对一些的 环境，那好不好，此时此刻你开口的来祈求神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让你的眼光、你的目标，主啊，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主啊，你知道他们的生命的状况是怎么样子，主啊，你亲自来安慰，主啊，你亲自来给他们的力量，主啊，你亲自来让他们的失望慢慢的因着主你的话语，因着你的同在，主啊，变为一个希望，一个盼望，在你里面的那个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主啊，你已经复活了，而因着你复活了，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仰望你。求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这两个门徒这样子，听了神的话语要回应神的话语，见证了神的复活，见证了神的能力，那我们也要成为那个为你做见证的那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复活节的清晨早上，我们高举你的圣名，愿你亲自的在乌洛福音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你来做那人手所不能够做的事情。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如果你生命中真的是有很多的挣扎，如果刚才你心中有很大的感动，知道神在帮助你，需要有人为你祷告帮助你，那好不好，弟兄姐妹，我鼓励你给你的牧者、给你的区长打个电话、发个信息，我们愿意与你这样子的同行。虽然现在有很多的限制，但是你要知道你不是孤独的，你不是孤单的，神与你同在，我们也愿意的陪你一起行走着。好，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好不好，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哈利路亚，愿上帝的慈爱、主耶稣的恩典和圣灵的浇灌临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这个星期在过活的时候，在生活的时候，主要让我们的生命经历你的恩典，遇见耶稣，而以致我们的生命越活越精彩。谢谢你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上帝祝福你们，愿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星期，我们再见，谢谢大家。